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课题是有关生死的。其实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星期，刚好前几天我刚庆祝了我40岁的生日。但是说也奇怪，我在生日的时候竟然又在想起死亡的这件事情。一般上通常人是不会在生日的时候想这个死的东西，因为是一个避讳的一个或者是相冲的一个课题。但可能是40岁已经是中年了，所以可能会想，一个人的一生到底会有几次40岁。如果上帝施恩给我，可能还会有多一轮的40岁。但是要有第三轮的40岁应该是不大可能。所以而且一想到今年2020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因着这个疫情，可能这个死亡的这个事情也在人的意识里面比较靠近一点，所以一想到这个生死的时候好像比较有感悟一点点。但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对我来说，我其实每年我能够好像从神那里得到多一年的寿命，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的。其实你说通常你们会想，一般上比较年轻的人，我们是不会为这多一年的命来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恩的意识。通常是比较有点年纪的，有点年老的人，他们可以活多一年的时候，好像心中比较庆幸，上帝你又给我多一年。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见证过也读到过很多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早逝，所以这个给我一些特别的震撼，让我尤其是在神给我们的年岁方面，上帝让我特别有一个惜福的一个心态。那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的第一个上司还有那个导师就是 mentor，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一上班，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嘛，所以他是在上班的时候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用很多的神的话，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一直的鼓励我们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深刻。比如说我还想起他在工作里面怎么用神的话勉励我的一些话，我今天还记得。但是呢这个我的上司他好像大概36岁的时候他就得了癌症，然后过了不久两年后他38岁的时候他就离世了。然后我去参加他的丧礼的时候其实是很感慨，因为他我觉得我跟他有点像，他也是晚婚，他差不多34岁结婚，然后一直尝试有孩子，然后过程当中他得了癌症就不能再尝试，然后38岁他离世的时候，那个丧礼还放着他的婚礼的那个照片，因为他刚结婚不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他的丧礼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感慨，就哇他才这么年轻，很多东西刚刚起步，然后但是上帝把他接走，所以这个就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中。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比如说我34岁的时候，我36岁的时候，我38岁，现在我40岁的时候，偶尔我就想起他的时候，我就很珍惜上帝现在还让我有这个生命气息，我就为此感恩。然后我也想到其实我自己的父亲他也在我的眼里他也相当早就离世，他那时候54岁，然后现在我40岁嘛，所以有时候我想我离那个54岁好像，当然我不是说我也54岁会离世，但是好像真的人生是很短暂的，好像我40岁了一下子就到54岁了，真的要珍惜上帝现在给我们的那个年岁年日。然后呢也是好像是有一段时期可能是去年左右吧，我好像我在很多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我读到了很多一些见证，然后那些见证也给我很多的感触，因为那个见证因为如果你读一个见证是讲这个事情可能印象不会那么深刻，但是好像在那段时间就有很多的那个文章，很多的那个见证是有关一些很年轻的人，很年轻的信徒，可能他们20岁20多岁他们得了癌症，然后呢他们当中有些可能还正是在靠神的恩典来在支撑下，然后有些他们已经20多岁就离世了， 然后我在星期刚刚过的星期五，我小组过后，我要再看一下我的主日的信息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休息一下，我就看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突然间读的时候，也让我有点沉重的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个26岁、27岁的一个姐妹，她去年刚刚发现她有第三期乳癌，然后但是最近刚刚不久的消息是，她又发现她本来是乳癌已经好了，但是后来好像她的那个头脑又有一个脑的肿瘤，然后现在我们还很多人在为她祷告，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看到那些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真的很给我们一个鼓励，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好像这个姐妹她写的，她说我能够直视死亡，但是没有惧怕。虽然她说我可能这么年轻我死了，我会有一些遗憾，我想有自己的家庭，然后上帝也给她恩典，虽然她有癌症，上帝也预备一个弟兄愿意跟她做她男朋友，然后跟她一起面对这个癌症，上帝也给她失恋当中的一些的恩典。但是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信徒的身上，他们有一个荣耀神，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内里的那个能力跟确据。所以我看到这些很多很多的时候啊，就不禁让我真的珍惜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啊。有时候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啊，所以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诶，我刚刚庆祝了我的40大寿。有些人说40算什么大寿，根本都不算是什么长命。但是我的心中，我真的很感恩上帝让我们每一年每一年能够都有机会活在他面前被他使用。好像我感觉我听了这些故事，我看了我周围的人我回想旁边的人的情况的时候，好像我自己感觉，哇，上帝你对我太好了，你竟然让我活得这么久，活到40岁。但是呢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这样想，哦，上帝我很感恩你让我活得这么久，这也不代表哦我已经准备好，我随时可以回去添加来见主，因为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其实我要成圣的地方还很多，我需要得的冠冕还很多，所以如果上帝可以给我们多一点时间那更好，不然有时候回到添加要见神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当我讲到这些好像很有些人他们早逝啊等等，我们讲到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当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是带着一个很悲观或是消极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我们是有永生的确据。其实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死的日子胜过我们生的日子，因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回到更美的家乡，那里更幸福更平安。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上帝给我们看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周围的时候，不禁让我真的很慎重的思想，那么上帝留我的生命来干嘛？如果有些人他们是早逝的，有些人他们是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最旺的一个期间，上帝把他们接回天家，那现在上帝留我这个生命在这个地上要干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你说忙忙碌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追求，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声音占据，所以好像有时候我们忘记要停下来我们的脚步，然后来再次思想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生的那个优先次序应该是什么。所以各位想到人生的时候，你们认为什么才算是人生的悲剧？那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又再次想起约翰派伯 John Piper 他曾经分享过的一个简贝克的悲剧，我不知道大家谁有听过，他这个是很相当多年前他分享过的所以这个什么是简贝克的悲剧，他就说到这个 John Piper 约翰派伯他就说到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很爱主，然后有一次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场车祸，然后那个车祸很严重，当场他们就身亡离世了。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悲剧啊！两个爱主的人他们去做神的事工，然后结果意外身亡死掉了，当场死掉了。但是约翰派伯说，这个在人看来是悲剧， 那是在他的眼中，他看成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是在做神的事工当儿被接回天家，然后他们其实面对神的时候，大家想想，他们到了天家，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可以坦然的啊，他们是一生是跟着神做神的事情，然后时间到了被神接回去。但是约翰派伯他说，其实有另外一个事情比发生在这两个宣教士身上的意外身亡更可悲。各位知道是什么？各位要猜是什么？如果讲是捡贝壳的那个悲剧，你们可能就猜得到。他就说，有一个比这两个宣教士意外身亡更可悲的悲剧，就是有一对可能50多岁的夫妇，他们真的达到美国梦想啊，达到世人的梦想，他们可以提早退休，50多岁就退休了。从那个时候50多岁，他们开始享受人生，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很有空嘛，所以整天去那个沙滩就捡贝壳，然后过着逍遥快活，很多世人都很羡慕的那个生活。但是到最后，他们能够把他们所收集的所有贝壳来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说，上帝你看啊，我捡了这么多漂亮的贝壳，你让我上天堂啊，你让我进入天国吧。其实这个是更大的悲剧。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约翰派伯的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给我一点震撼。因为这个所谓的故事也好，比喻也好，它直接打击到粉碎到我们一般人对悲剧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是跟我们人所要的那个所追求的东西好像是甚至是倒反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圣经没有提过的。圣经也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的故事。所以什么东西是悲剧，什么东西是祝福，其实很多时候圣经讲的跟我们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甚至是基督徒，我们也会有点想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提早退休的夫妇一样，我们也很想，哎呀，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今生我们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家庭可以完整，我们的孩子可以很可爱，让我们有那个开心，我们老了有点钱可以花，可以舒服享受一点人生然后到处旅游过着休闲的日子这样我们就很开心了而且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为世界的人都这样提倡，我们不知不觉也落入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虽然口里不敢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心中比较想的是，哎呀，我要的人生是这样的，不要太辛苦，十字架不要太重，然后可以安逸一点就好。然后我们在教会呢，尤其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信息是鼓励正在遇到一些苦难还是正在生病的人，很多这样的这方面的信息是要给苦难当中病痛当中的人一些答案，一些美意。当然这样的信息是很重要也非常需要，但是今天上帝特别给我的感动和负担是，那些在我们肢体当中现在活得很开心，没有病没有痛，很幸福的在追着世界捡贝壳，然后在计划怎样去到那个50岁可以捡贝壳什么都不用做的这样的人上帝今天特别给我的负担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幸福很安逸很没病没痛的人，上帝今天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其实这样一群人也是有他们的属灵的征战的。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一不谨慎，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吞吃，被魔鬼欺骗，然后就掉入另一种悲剧。当然有些人觉得苦难是悲剧，病痛是悲剧，但是有另外一种悲剧是你不痛不痒，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失去很多东西，你失去很多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会问我们人通常是几时会质问上帝，我们人通常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质问上帝，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生病？神，你为什么没有医治我？你不是很好的神吗？所以我们通常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来问神。但是有多少人，我们会在我们安康的时候，我们身体健康舒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问神，神啊，你为什么给我健康？神，你为什么给我剩下的年日？神，你为什么给我一口气在？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到底有什么美意？所以我们人很奇怪我们人就是坏的事情就来问神，但是神好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反思，到底神给我们这些恩典是来干嘛的？所以一般上， 我们人想活久一点，通常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长命是一个祝福，然后人很想活久一点，也那个理由通常也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就是人通常想活久一点，就是哦，上帝，我希望我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来干嘛？多一点时间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多一点时间来享受我要享受的。但是我们信徒应该要问的是，神今天给我们气息，神今天给我们健康，神今天给我们一点力量和时间，那神的理由，神的祝福在哪里？当然我也怕我今天讲到这样啊，现在当中也有一些病痛，或是觉得自己有一些苦难的人，马上觉得哎呀，这个信息不关我的事。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信息，它的重点是，只要凡事还有一口气，还有生命气息在的人，即使我们有点病痛，即使我们生命还有一点苦难，但是如果神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必定有上帝要我们跟随他的，认识他的地方，然后成就他计划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我们传道书第七章，不是七章，第十一章。 OK， 所以传道书给我们很智慧的话，所以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所以这里光就有代表生命的意思，所以可以看见光是好的，所以圣经也承认能够活着是好的，能够活着也是神的恩典。然后第八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第八第九节你会看到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但是后面有很多然而却可是等等。所以上帝要我们反思，你有好的，但是那个好的东西背后有什么更大的意义，更要反思的。然后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对，哇，圣经这么好，圣经也知道我们年轻人的心态，叫我们跟着我们的心随心所欲。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是却，有那个却吗？所以那个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上帝其实是很爱我们，他的心意不但是要我们生命有信心，神也是非常乐意要我们快乐的。所以圣经说你可以快乐，你可以跟着你的快乐，你想要怎样快乐，你就按着那个方式你这样生活。但是圣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也给我们一些很严肃的一些提醒，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必有黑暗的日子，然后一切都是虚空的，然后最后我们要面对什么？最后我们要面对神的查问，神的审问。所以第十二章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十二章就有点提到人的老年期还有死亡的事，但是这里圣经劝勉人要趁这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然后下面其实还有很多诗情画意的一些经文那他们的意思我们今天没有读，都是讲到一个人的体力啊，这个是按着神的自然律会越来越衰退衰老但是一直到最后呢，第七节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人从幼年到年老中间体力会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退，直到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这里讲到灵在希伯来文这个灵也有这个气 breath 的意思，所以人的气息是从神来，最后也会归于神。然后第八节，所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第十三节十四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不要等到年老了衰败了才想起创造主，乃是要记得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仇敌撒旦这个撒旦他会一直灌输我们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哎呀，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要享受，要玩，要有乐趣，要尝试。你没有玩过，你怎么知道人生什么乐趣？然后人生的时候呢，是要打拼你的事业，要累积一些成就的。等到老的时候呢，你才去想上帝，才想死亡的事，才想死后的事。但是各位发现圣经刚好跟这个邪灵跟魔鬼给我们的那个感动是完全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要从年幼的时候就要开始纪念那造我们的主，所以一直到老，不但是年幼记得了，老了就不用记得了。从年轻到老，一直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其实，如果各位想想，如果你真的面对这个真理，然后思想，其实一个人他即使很健康，他很旺盛，他很成功，他什么条件都好，但是他只有没有纪念神。其实他是比谁更可悲，他是比可能生活过得有点辛苦，可能带着一点病痛，但是却有纪念神的人，那个没有纪念神的人是其实更可悲的。所以我们一个人会蒙恩其实是从我们能够思想创造我们的主开始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其中一个理由让我能够最后接受这个耶稣为我个人救主，是从有一次我问我的妈妈一个问题开始的。所以不懂大家谁有问过你们的父母这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在我九岁之前，因为我九岁信主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妈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然后她就说从我来了，我生你啊，你的阿嬷生我啊，什么什么。然后我问下去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回答了。我说第一个人从哪里来，她说你不要问这样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拜很多一般的华人民间宗教嘛，那个宗教我去看一下，他们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我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然后呢回到学校的课本也没有给我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人真的是从猴子来的，那第一只猴子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这个人还有这个宇宙是从一个宇宙爆炸来的，那为什么一个爆炸它可以带来这么有次序的一个世界，一个人体？我们人鼻子都是全部都在前面，没有人鼻子长在后面，然后还是眼睛都是在这里，没有眼睛在下面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从宇宙爆炸而来的，怎么会爆炸出，如果今天这个教堂，如果这个教堂今天爆炸了，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怎么可能这么有次序，四季分明，然后所有的创造物都有规律，都有那个原律在当中运行。所以但是从我开始思想这个人从哪里来开始这个就是我蒙恩的启发，预备我听到福音。所以我一听到福音之后everything makes sense， 就是好像全部东西都想通了，全部东西都有答案了，原来真的有一个创造主。当然后来我信主是因为有时候我听了福音，我祷告了，然后也真的得到祷告的一些答案，我信主。但是其实开始是当一个人开始思想真的我们的创造主，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时候开始，他就越来越蒙恩了。然后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所以这个衰败，这里华文是翻译衰败英文翻译呢是，如果你看是 days of trouble， 所以带有一种遭难的意思。所以这个衰败其实是跟一个人的年纪衰老是有关联的。因为当人越来越老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是遭难的日子，那个时候呢好像我们就好像可能因为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上帝呢他今天特别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好像我们没有力量了，我们衰老了，我们才来思想上帝。 其实如果上帝是真实的，然后上帝我们也肯定他是爱我们的，那难道这个上帝他不值得我们在还有力气还精力旺盛的时候就跟从他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们没有力气了才来认真思想要怎么为神而活？所以我们常常都听到一般很多人都会说一些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一般上都会说趁我现在还可以走还可以动要干嘛，我要快点去旅行我要快点去可以爬山的地方，我要快点去到世界很远的地方，不然有一天我不能坐船了，有一天我不能爬山了，有一天我不能坐飞机了，哎呀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现在还可以活动的时候我要赶快达成这些梦想这些理想。当然我不是说去旅行趁着年轻有力气的时候去坐个游轮去爬个山有问题，但是我要问的是有多少人会说我现在还有精力的时候，我现在还能动还能活跃的时候，如果我不侍奉神，如果我的整个生命不委身于神，那我要等到几时呢？等到我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心情的时候才来跟从神吗？那但是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人又会说，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呢我们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是人生的旺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正是要努力打拼事业追求升职，然后积蓄钱财设立我们的家庭，然后我们要把孩子养好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没有什么空去管上帝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空去管要怎样服侍神，要怎么多认识神，要怎么为神而活。然后这样想的人呢，其实他们没有觉悟到什么，他们没有觉悟到正是因为现在是这么关键的时刻，难道我们不应该让全能的上帝，掌管一切的上帝，比我们更聪明的上帝，然后拥有一切的祝福的源头的上帝，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参与我们的人生，教导我们怎么把孩子教好，教导我们怎样设立一个很好的事业基础，教导我们怎么管理钱财，然后教导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每一个生命气息来荣耀神吗？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越关键 越应该让神参与他们的人生，但是他们只有说哎呀我相信神会体恤我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神上帝知道的，如果我再多等几年，其实他们的几年有时候变成几十年了，所以上帝他们一直讲哎呀上帝会理解的，现在他知道我的事业很忙，老板给我很多的压力，我的孩子还很小，所以他们每次跟神说上帝等我一切安顿好了，我的孩子安顿了，我的事业安顿了，我的钱我累积够了，我再来想上帝。但是其实有时候你观察这些一直等的人，其实一直等到他们真的安顿好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一直等到他们安顿过后呢，他们也未必会来靠近神的。其实我们如果坦白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的生命是很多的distraction 的，很多的事情的，这个人的一生很多事情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在年幼的时候他已经很习惯的把上帝放在第二位，放在比较不重要的地位，其实等到他老了，等到他很多东西安顿好了，他又有另外一些理由我现在身体不舒服，哎呀没有心情祷告，没有心情去教会，没有心情管神，还是突然间要看孙子了，又很忙了，所以又再来一个轮回，又再来一个循环。所以一直等的人，所以圣经很有智慧，他告诉我们你要从年幼就纪念神，所以你到老了你才也不会离开他，但是年幼的时候就找一大堆的借口，有精力的时候找一大堆的借口，其实到了年老的时候借口依然会存在的。所以圣经也劝勉我们当趁着年幼就尽人的本分来敬畏神，所以圣经是以两个主要的那个因素来推动我们要敬畏神，在年幼的时候敬畏神。所以第一个呢，圣经向我们陈明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这个是事实，你无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圣经先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虚空的，你一直追，一直浪费你的青春，一直追那些东西，到最后你发现原来这个与你的灵魂没有益处，原来那个是捡贝壳的一个悲剧。然后第二个，圣经是用什么用神会审问来推动我们来真的在年幼的时候 来敬畏神，来跟从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里讲趁着年幼，当然圣经这里讲趁着年幼，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指年龄，但是我们也知道，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我们还有健康，还有体力，还有一些精神的时候，我们就跟从神，敬畏神。所以我们思想，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趁着年幼的时候就来纪念上帝？其实因为年轻的确是有一些优势，对不对？各位想想，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也比较有胆量，比较有胆量靠信心踏出一步跟从神。有时候要跟，有时候要实现那个，要以信心跟从神，其实这个也需要一点胆量。所以年轻人比较敢，哎呀，上帝说这样我就敢敢跟从他。然后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人生经验也比较少，所以我们整个人比较单纯一点，所以也比较谦卑，所以换句话说也比较容易可能接受神的一些的真理，然后这样的跟着神而走。所以年轻是有它的优势，而且比如说我们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病没有痛又健康，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灵比较安然，然后我们的头脑也比较清晰，我们的体力也比较充沛，所以这样会让我们更读神的话比较可以集中比较可以思想神的话，思想的比较深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多参与服侍关怀牧养的工作。我们做起神的事工来说，坦白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所以年轻和体力是上帝给人荣耀他跟从他服侍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我不是说有病痛的人就不能跟从，就不能被神使用，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没病没痛，我们今天很健康，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活力，我们更没有借口不被神使用，不为神而活所以传道书也一直提醒我们，虽然年轻有他的优势，但是年轻人也要被警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没有节制的，好像一直让你的心欢畅，行你的心所愿意行的，然后看你眼睛所爱看的，因为这些最终会带来虚空。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经一直跟我们强调，人的心是诡诈的，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心走，年轻人最喜欢跟着心走，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心走，我们一直要随心所欲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心骗了我们，原来我们的心满足不了我们。所以上帝不愿意我们一辈子都被骗，所以他特别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过没有节制的这样的随心所欲所以上帝给我们活力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好像很基本的感谢神让我还活着，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 chant， 不是一个好像很表面的感谢神而已。我们乃是要去思想，如果这个神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如果我们滥用了，我们最后是要跟神交账的。所以我们读这个传道书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好几次在这个短短的几节里面上帝一直提醒我们，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到最后你要知道神必查问。所以趁着年幼敬畏神呢，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道理，我们真的是要经过，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心，经过一番属灵的征战，才能够真的这样在年幼的时候紧紧跟随神。因为各位想想，我刚才说年轻是一个优势，但是年轻也充满了很多的试探和挑战。所以你们想，你们最有经历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会说，在你20岁到40多岁的时候，你最有经历的时候，哇，这个是你服侍神最佳的时期。但是这个同样这个时期呢，也什么事情发生，在你最精力旺盛的时候，教会需要你，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老板也是会一直给你压力。通常我发现老板施压的人比较施压是年轻人，有些比较要退休状态的老板可能把他放一边，哎呀，反正他也不能再被刺太多了。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教会要你服侍，老板要你努力工作，然后一直用那个升职加薪来引诱我们要好好的上进。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开始成立家庭，然后也发现你刚刚娶的那个还是刚刚嫁的那个人 也有他们的需要，你要迎合，你要去想到他们的需要。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个配偶的需要，然后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孩子很小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在你年幼的这个旺期的时候，很多的精力要放在怎么培育这个孩子。然后呢，也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也通常会发生，就是我们可能20岁到4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父母亲也很越来越老迈了。这个时候呢，以前他们照顾我们，现在变成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照顾他们，然后可能帮助他们。所以你会想，在这个时间年幼的时候，四面八方都给我们很多的需求，很多的很多要我们的那个精力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征战，如果我们没有抓住神的话语，趁着年幼，无论多么难，无论多么多挑战，我们要在年轻的时候把最美的给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征战的心啊，我们是一下子就妥协了。哎呀，上帝，我很忙啊，我没有空管你，我真的，我的孩子比较需要我，我的工作，我的老板一直催我啊，因为上帝的催是看不到的。有时候上帝的催圣灵，我们就是把圣灵好像扫在一边，我们就看不到，看不到也听不到圣灵。但是老板的催一直好像在你面前很真实，而且不但是责任，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或者是人的一生，其实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其实到几岁都是一样，有这个世界的引诱一直在我们面前，不但有我们要负的责任要做的事情，其实有些我们不用做也不需要做的很多的引诱，很多的玩乐的事情，这世界一直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征战的心，其实我们很难克服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引诱来的时候我们更难拒绝。我不懂大家有时候我发现哦，我虽然也是有肉体的，但是有时候我一点点不舒服，一点点这里有点病，那里有点痛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欲望就会减少了，好像那个时候就没有心情要什么看电视，也没有心情要去 shopping， 也没有心情要做什么。就是如果有点病痛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想要平安，要休息。所以但是年轻旺盛，没有病没有痛的时候啊，一有一个引诱来，就这里很好吃，那里很好玩，就很想这里去那里去，然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那个注意力就会分散了。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要呼吁年轻人在还有体力的时候要纪念主？因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有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主，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借着他的话，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要为，如果还你自己觉得你是年轻的，你还有体力的，精力旺盛的，我们更是要加倍祷告，要跟我们的肉体，要跟魔鬼给我们的很多的暗示，要跟世界的引诱来征战。但是我讲到这里呢，我一定要讲一点点鼓励的话给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幼期的肢体们。所以虽然今天的重点是比较针对还有力还有活力，然后也年幼的在那个人生的旺期的肢体们，但是其实神也是纪念，好像你自己认为有点病痛，或者是已经有点步入年老期的一些肢体。所以我们先要知道，我想到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啊，我得到一个最大的安慰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我们的乐龄的肢体们已经多大岁数了，其实如果你跟永恒的时光相比，你们还太年轻了。你是70岁80岁跟永恒来比啊，你真的是太年轻太年轻的一个 baby， 还有很大把的时间在你前面。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神是真的很慈爱，很充满希望的一个上帝。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几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今天神还让你留在地上，今天神还给你一口气，一丝的力量，真的要用那一丝的力量来纪念造你的主，被神好好的使用就好了。其实你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肉体，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要干嘛的？神给我们这个肉身，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其实是要备用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备用的痕迹，其实这个证明我们是忠心的，这个也 证明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荣耀。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虽然圣经说会越来越衰老，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很跟着自然律走。如果一个人他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比如说按着神的带领很忠心的被神使用，可能使用来做一个父母，可能使用来在教会服侍，可能使用来做一个主日学老师等等等等，那他身体一定会有一些用过而衰老的痕迹，对不对？然后这也是证明他被用的时候，他用他的身体来为人牺牲，可能有时候为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睡眠不足黑眼圈，还是有时候为了服侍神，然后头发白一点。其实有时候我就想我40岁了，我说我照镜子又发现我没什么白头发，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然做一个姐妹没有白头发是很开心的事情，很感恩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看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牧师，他头发越来越多白发。但是后来我就想，诶，我跟他们差不了几岁哦，我发现是我头发又没有变白，又没有什么。那有时候我就跟神讲，上帝，是不是我侍奉你没有像他们这么卖命啊？是不是我想神你的话没有像他们这样深入？我想你的话比较表面啊，还是所以我的头发没有白？所以我有点矛盾，我又开心我的头发没有白，我又在那边想，可是是代表我没有被神用够。所以当中你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败，有那个衰败的痕迹啊，好像这里有点不对劲，那里有点不对劲，头发越来越白还是什么？其实这个的意思也证明你有在被神使用，你的身体在被用，有被用才会有被用的痕迹嘛。当然我也说，有时候我们身体有点衰败，也不一定是为神用而衰败，有时候是自己堕落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然后结果就不知道哪里坏了，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但是上帝总而来说，不要任何人灰心，不要任何人好像自卑，就是到最后我们要知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呢，他重要的是他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能做多少，上帝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看我们有多忠心。因为当然上帝是明理的人嘛，他也知道如果一个人他的体力比较微弱了，当然他能够做的东西，他能够去的地方可能比较有限，不比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更多。但是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做的多还是少，去的地方，去宣教的地方近还是远，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有多忠心。如果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还有一丝的力量在，我们就用那么多的那个力气来被神使用就好。所以我们当中觉得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幼期的肢体们，千万不要掉入一种心态说，哎呀，我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哎呀，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然后全部让年轻人去做就好了，教会的事情年轻人去想，年轻人去忙，然后我就在家里休息。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其实神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年的时候，在年老的时候都有给我们美意的话，我们很容易就错过那个被神使用的机会。而且呢，我也发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心态。我也发现有时候呢，无论你几岁，年轻也好，老年也好，好像我们什么时候一有一种不想为主而活的心态，想自己活啊，为着我的家庭而活，为着我的退休而活，为着我的享受而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是神的羊嘛，好像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好像什么时候我们就比较多一点惧怕。哎呀，上帝，我好像你白占土地，你放我在这个地上还有什么用？你是不是要快点把我接回天家了？好像我们一没有要为神活的那个意思在我们的意识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突然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不知道什么灾难要来还是什么的，那个好像觉得上帝不懂几时要把我们接回天家了。或者是我们就会有一些自怜的心态，就是哎呀，我都没有用的，我什么都不能做，哎呀，就是一无是处，然后就是在这边荒废。所以我们一没有那个要为神而活的心的时候，就有开始那个自怜的心情就偷偷的进来。不然呢，就是我们会完全的被世界 掳去、吸引，然后呢，彻底的，好像跟非信徒一样，玩这个世界、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上帝今天一直强调，你无论是几岁的人，真正蒙恩的人是愿意用有剩余的那个精力来仰望神、认定神、服侍神。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头脑知道我们要为神而活，但是呢，这个很多挣扎，对不对？一想到为神而活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局限、很多的顾虑、很多的不，有时候有一点不愿意。所以那怎么办？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要发，你几时可以为神而活？就是当你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你才会从那时候开始愿意被神使用。所以我想来想去啊，这个第二点，当我们这个信念通过了，当我们这个事情过关了，就是我们心中彻底承认也认定，原来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挣扎要被神用的那个挣扎会少一点点。我不懂，有时候每次讲到要服侍神、要为神而活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有一点不甘愿，或者是有一点抗拒，因为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不能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精神、我的金钱要给上帝？那我自己的 me time， 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休息、我自己的前途、我自己的理想怎么办？所以人呢，一般上都是一直想我的、我的、我的，然后为这个东西来挣扎。但是呢，原来这其中有一个大误解。什么误解？就是我们所有以为属于我们的东西，原来都不是我们的。其实我本身也是，好像上帝用了好久才让我意识到这个。当我看到我的以前的那个上司他的生命，当我看到原来还有很多年轻的信徒，上帝提早把他们接回，不是提早，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把他们接回天家的时候，让我反思，我以为我有的时间，我以为我有的那口气，我以为我有的这条命，原来真的不是属于我的。上帝几时要拿走，他就可以拿走。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里保罗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很重要的下面那一句话，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大家刻在你们的头脑，你们不是属于你们自己，尤其是信主。因为下面第二十信主的人，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所以这里圣经不能再更明显了，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我们原本是属于地狱的，属于撒旦的。以前我们以为我们属于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属于撒旦的。撒旦控制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的心情，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其实我们的自由是被魔鬼辖制的那种自由。但是神已经把我们赎回来了，这样我们不会再被魔鬼摆布，然后进到很多的无谓的挣扎那个失望里面。所以我们是属上帝的。当然这里讲身体，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整个生命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历，我们今天的一切为神所用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也这个很出名的经文大家都认识，他也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各位，我今天的主题是讲，我们的生命是神借给我们的，因为是神给我们的，他随他自己的心意，他的美意，他让我们在某年某月出生，他也随他自己的心意，他有一天会把我们接回天家。那各位，当你想到这个借的时候，当你跟人借东西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样啊？当然有些人是有负责任，有些人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般上我们跟人借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照顾得好，因为不然弄坏了很难跟人交代，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思想到 我们所有的都是神借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时候，那你各位想想，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借你他的房子住了，然后呢他跟你说啊，这个房子你没有房子住，我借给你住，然后你要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偶尔 you know, 这个人有一个人，可能这个人是你不是很喜欢的人，他要上来这个家坐一下，你不能拒绝他，你要迎接他进来这个家招待他。或者是这个人他借你他的房子住，他说我要我的房子干净一点，你不可以养宠物啊，我不喜欢宠物的毛，这里有那里有。你说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的这个要求吗？因为一开始这个房子就不是我们的，是他借给我们让我们用，然后他帮助我们，他要用他的房子来祝福我们。所以这个借还有这个是属于谁的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钱财，我们的 IQ, 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人，如果没有神让那个人爱上你，这个人可以成为你的配偶吗？如果神没有打开那个你的太太的子宫，他能够生孩子出来吗？所以其实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刚才我们那个启应经文也说到，我们以为我们赚钱是靠自己的手艺，自己的 IQ, 自己的人脉。圣经刚才启应经文说，原来我们一切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我们的，在那个生命记第八章。然后圣经也说，我们的明天也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明天代表我们的时间，代表我们的机会，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讲到一切都是神给我们，借我们，赐给我们的时候，一个很重要要激发我们感恩，对神有感恩，然后产生为他而活的心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是，我们要发现我们不但是不配的，我们是双重的不配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怎么说双重的不配？其实上帝并没有欠我们。如果有一天所以各位不要，刚才我讲了很多例子哈，一些信徒他们二十多岁就离世了，不要觉得上帝是一个很坏的上帝。其实上帝他没有欠我们，他没有说他如果有一天把他所给我们东西拿回了，他也没有错，这也不是他的不义。我今天如果借你一只手机，我什么时候要拿回，甚至我没有给你提早的那个 notice, 提早的通知，也不是我的错，这个手机本来就是我的，我其实要拿回就几次拿回。但是我说双重的不配，我们人是双重的不配，是第一，神是根本没有义务要祝福我们，就算我们没有罪，就算我们今天乖乖的，我们很圣洁，我们没有做错事，我们没有犯罪，神也没有义务，你没有犯罪我就要给你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没有犯罪我就一定要给你发大财，神没有任何的义务一定要给我们什么的祝福，什么的条件。那是第一个不配。第二个是，更何况我们是犯罪的，更何况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是有曾经一度我们是弃绝神，我们是骄傲的，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也甚至否认神，有一度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应得的是神的审判，神的降罚，神的愤怒。但是这个上帝太奇妙了，我们应得的他没有给我们，我们那个应得的审判，应得的那个咒诅，我们信主了之后呢，上帝反而没有给我们应得的那个审判，上帝给我们反而给我们，哇，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么好的工作，健康可能不完美，其实甚至年轻人也不一定有完美的健康，但是神给我们那个气息，神给我们旁边爱我们的人，神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就算没有犯错，神也不用给我们这些，更何况我们犯错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离弃神了，神还是这样的施恩，把我们所需用的给我们。所以上帝是给不配的罪人极大的恩典。所以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从神领受，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要思想，我要怎样做才不辜负神的恩典？我要怎样做才不会滥用神的恩典？ 不然其实神随时可以收回他的恩典。所以这方面第二点的时候啊，我们一旦想通了，原来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其实你要下面给神用啊，这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认识我的人会知道，其实我有一点点斤斤计较，我是有时候跟神会讲，哎，为什么一定要我做，为什么一定要我侍奉，为什么不给另外一个人侍奉，我很斤斤计较的。但是从有一天我想通了这个，原来我的命都不是属于我的，我今天斤斤计较来保护一点时间，我今天斤斤计较来保护一点钱，但是其实这个到最后都是神的，我这么斤斤计较来干嘛，都是神给的，神要怎样用就怎样用。这个东西一想通了，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通了，很多东西圣灵会加倍的来推动你跟着神而行。所以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第三点哦，我们就会问，那我们现在懂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被提醒了这么多，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那如果我们当中呢，因为我不知道最近我们很多新朋友，所以有时候我这样看下去，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信主的，谁还没信主。但是如果我们当中现在有一些是还没信主的，当然我盼望上帝能够感动你们。如果人生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是从造物主而来的，那当然我们为你们的祷告，如果当中有还没信主的，就是你们能够被神感动来接受耶稣为你们个人的救主。趁着你们还有机会，趁着你们还有那个气息的时候，来跟从上帝接受他。其实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乐龄的姐妹，她不在这一场，她在上一场崇拜，她有一次跟我分享一个见证，我每次就记得，然后就每次提醒我妈妈。她就说有一次，那个时候好像她60多岁了，她就要搬家，然后呢搬家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的中途之家来帮她搬家，然后搬他们就讲话，然后那个搬的人就问这个姐妹，诶，说姐妹你信主吗？她说没有信主。为什么不要信？等一下。然后那个搬的那个弟兄也很可爱，他就说，他就看可能那个姐妹已经60多岁嘛，他就说你还在等什么，你在等什么，你还要等到几时才来信主？然后这个姐妹就被他这一句话好像就点醒了，因为这个姐妹其实一路来，她虽然60多岁，一路来可能她有听过福音，也接触过神的话，然后她这句话她听了，她想，对哦，我还在等什么，我都已经60多岁了，我现在不信主我要等到几时才来信主？所以呢她就从那天开始，她就说好，我要去教会了。所以后来她就来到我们教会。所以很奇妙如果今天你能够听到神的话，你能够坐在这里，这个证明神爱你，然后神他今天也要问你，其实你在等什么？如果这个这么好的上帝他准备迎接你，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想把他一切给我们，他的救恩，不但今生的祝福，以后的来生永恒的祝福都给我们，那我们等什么？其实今天上帝仍然把生命气息给我们每一个人，给你，如果你还没信主，其实是因为上帝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来归向他，得到永恒的祝福。所以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为你祷告，让你们都认识在这个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全能全爱的上帝。那另外呢，我们这里比较多是信徒嘛，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呢，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呼吁是什么？就是真的我们要祷告，竭力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掉入像那个 John Piper 讲的那个捡贝壳的悲剧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也很容易跟着这个世界走，就是世界的人追什么我们也追，世界的人把什么当作成功我们也把那个当作成功，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分神了。但是上帝今天给我们的呼吁是要我们专一为他而活，侍奉他，荣耀他，跟从他。当然我不是说为了要为神而活，我们全部都要辞掉我们的工作，哇，全部在教会全职服侍，这样才算是为主而活。但是简单来说，所以我的意思不是全部要做全职，这个当然不可能，但是我的意思是简单来说，信徒为神而活两方面，第一，忠于神传福音的使命，然后第二，做神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都知道 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大的理由，不然天国是更美的。你要玩什么好玩的，手机什么好看的，其实天国比地上好100倍。但是神留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传他的福音，然后领人归主。所以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其实我们有点点亏欠，有点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我们读到约翰福音9:4，耶稣跟门徒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当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也就是神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听到的一个字眼是趁着白日做工，不然黑夜来了就没有办法做工了。所以刚才耶稣在约翰福音9:4讲的这个趁着白日要做工哦，其实各位我们要醒过来，就是我们趁着白日，也就是趁着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趁着白日所做或所不做的东西会影响两个生命。一个是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怎样以后就算得救了，以后怎么面对造我们的主，那个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就算得救了，我们在这个地上花天酒地，不是花天，就是浪费光阴，然后我们真的最后回到天家看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他交代。第二个生命，我们在趁着白日有做没做的会影响另外一个生命，就是有可能借着我们会听到福音的那个生命。所以当然趁着白日可以指，如果我不传福音，可能我会离世，可能有机会听我福音的那个人他会离世，然后就没有机会了。然后但是趁着白日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趁着白日传福音做主的工哦，也可以指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可以活到很长命，活到很久，但是对有些人，他们的白日可能只有他们一生当中哦，可能他们只有那么一次去教会。可能对一些人，他们可能活到80岁、100岁，可是他只有在40岁有一天他突然间去教会，还是他可以活到很长命，但是只有在一段时间他曾经去过教会，那10年、那5年。或是对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一生只有经历过一次的打击，一次的危机，让他彻底的谦卑，让他彻底的无助，让他有一点点对神心动，有一点点想给神进入他的心的那个机会。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一生哦，他可能只遇到过一次真正的信徒，可能那个信徒就是你，真正重生的信徒。可能你觉得你是有点点糊里糊涂的，但是你是真的重生信主的。可能那一个人他只有一生当中他只那么遇见过一次真信徒，但是我们没有趁着白日，我们没有趁着他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告诉他福音，我们没有趁着他这个礼拜有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福音，我们没有趁着他今天在我们身边做我们同事，做我们邻居，做我们卖菜饭的那个昂哥还是什么，我们跟他讲福音。他可能他的一生可能他没有遇到第二次的。所以这个趁着白日，这个耶稣给我们这个提醒是非常我们需要祷告的，趁着白日多做主工，不然黑夜将到就不能再做了。那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哦。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他也说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几句经文，这里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很重要，但每次都有一个但。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确认，死比较好还是活比较好。所以这里保罗并不觉得你活着是更好的，因为毕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信徒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天家息了我们的劳苦，哇，不用再跟罪挣扎这么辛苦，那是保罗的话是什么？好的无比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但是呢，保罗也强调，虽然离世是更好，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今天像你跟我一样，神还放我们在地上，还让我们活着，重要的东西是他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帮助信徒可以在主里成长，这是神给我们最荣耀的那个使命。所以今天一样的，上帝如果给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活力、那个时间，都是因为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了用在我们的私欲还有我们自己的厌乐上面。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活着的那个方向和使命，就是真的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条件，无论你认为是普通条件、尊贵条件，还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我们看起来比较卑微的条件，我们的病痛、我们的缺乏、我们的失败等等，我们真的是善用神给我们的那个一切的条件，来荣耀神、见证神，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其实我今天说了很多，我那个如何为神而活，我又想到底是不是要讲多一点。但是有时候我就想，其实如果大家已经通了，我今天讲这样多，如果大家已经被说服了，人的一生不为神而活，那要怎么活？你在年幼的时候有那个忘有精力的时候，不被神使用，等到老了要怎样？所以如果大家已经被说服了，神是值得我们侍奉的，也侍奉神才是不虚空真正有价值的，那其实下面你自然会懂要怎么活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讲到旅行哦，你那个旅行社要你去出国旅行，他不用跟你讲怎么做的，他那个 promo video 还是那个单张，那个宣传单张还是宣传的那个视频，他就放很多，哇，这个地方多美，这个东西多好吃，然后这个体验多精彩，然后呢你下面自己会懂要做什么，你就是按那个点击那个网络，打个电话，付了那个钱，你就去旅行了，不用太复杂要怎么做。其实如果我们已经懂了，我们的一生，我们生命不属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属于神的，神赐给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这方面通了，下面呢你自然会知道我们没有借口在单言，我们没有借口不来找神，然后反而你的生命会产生，如果神这么好，如果神今天他没有欠我们，但是给我们何等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应该多认识他，我们应该从他的话语、从教会信息多明白神的福音、神的属性、神的目的，明白神一切的话语，然后我们应该多亲近他，借着祷告、借着肢体生活、借着来教会，然后我们更是应该把一切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被神使用。当然我说我们来服侍神被神使用，我不是说我们其他东西都不用做了，不是说我们不用照顾孩子、不用做工，我们把一切的条件让神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还要做工，我们还要照顾孩子，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该履行的责任还是要履行，但是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做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来做，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做工、教导孩子、服侍、在教会服侍，我们都是以那个情况为一个使我们可以依靠神、经历神的一个机会，以那个情况来累积很多的见证，然后以那个情况来跟神同工，然后最后见证神的荣耀、神的福音，然后成就神拯救灵魂的工作。所以这不是分开来的，我们被神使用不代表哦，什么都不要做，整天来读经、整天来教会就好，但是在做一切的事上以神为中心。其实我们每次说我们要有一些见证，见证从哪里来？当我们教孩子很辛苦的时候，当我们工作遇到瓶颈，还是老板给一个很难很挑战的 project 给我们做的时候，还是我们在教组织学不会教的时候，还是我们跟人际关系有点摩擦的时候，在种种种种的那个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情况，那个就是好机会，让我们来依靠神，让我们来经历神，过程当中累积神的那个证据，然后才有东西说嘛，说的东西也不是好像理论而已，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挣扎过，然后放进祷告过得到的那个答案。所以今天讲到底，神的声音就是要我们不浪费光阴，乃是珍惜神所借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机会， 这个时间等等。所以今天的关键字眼是什么？趁着。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一丝的力量，我们还有一口气，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趁着还是白日，盼望我们能够调整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精力的付出，然后全部集中在神和神的国度上面。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自你，而且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出于神你的慈爱，出于神你的恩典。求神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明白，神你给我们的这一切好处，不是让我们挥霍，然后浪费在今生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所以上帝，我们还被欺骗的地方，我们还没有醒过来的地方，我们还有些挣扎，不愿意放下自己来为神而活的地方，求神你用你的爱，求神你用你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全然降服于你，然后真的看到原来我们放下就是得着，原来我们好像以为自己要牺牲自己的喜乐来满足你的喜乐，但是原来在你里面有最高的喜乐。所以上帝，求圣灵借着今天的话语，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听的人心中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